各位同学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课题，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叫做理解心理问题的关键潜意识。所谓的潜意识，就是影响人的情绪、认知、行为、生理活动、人格特征，但自己不知道的心理活动。潜意识你是不能谈我觉得这是对的还是错的，当你在说觉得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说意识而不是潜意识。潜意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一个情绪，比如一见钟情就是潜意识指挥的。一见钟情通过潜意识分析，多半可以发现他在心灵深处早就储存了一个喜欢的模式，或者来自于隔壁的邻居，或者来自于老师，或者来自于父母。统计就证实，母亲长着大门牙，儿子讨的儿媳妇，大多数门牙都是很大的，因为他从小一睁开眼睛看到母亲的门牙，这是代表安全、幸福、温暖，以后看到一个门牙女，猛地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单位的。当然一见就讨厌也多半都是潜意识，比如从小母亲非常的凶狠，管制力量非常大，控制欲很高，母亲是指责性人格，于是这个儿子看见妈就头大，长大了以后只要看见门牙大的女的，他就会一见就有一种惊悚的感觉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么潜意识还会指挥我们的行为，比如我们上楼梯的时候是自己没有感觉的，是左脚先上去还是右脚先上去，都是潜意识指挥的。潜意识而且呢还影响我们的一个总体人格特征，比方说你这个人是指责性人格还是牛角尖人格，是面子至上人格还是斤斤计较人格，你是内向还是外向，是潜意识指挥的。比如所谓的指责性人格，就是潜意识指挥你对别人的缺点敏感，不容易看到好的地方，尽看到坏的地方。指责性人格任何事情他都能找出你的毛病，找出你的缺点。比方说假定你的手机掉了地上，一看很幸运没有坏，哇今天运气很好，你看手机掉地上幸亏没坏。极端的指责性人格从这种事情上也可以指出你巨大的缺点，他会说手机之所以没坏是因为你个子长得矮。潜意识不但影响人的情绪、人的行为，而且呢还影响人的认知，影响人的内外向人格特征，同时它还会影响人的生理活动。我们很多人只以为潜意识影响我们的心理状况，其实它还会影响到人的一个生理指标，比如血压的高与低、血糖的高与低，常常跟潜意识是有关系的。比如血糖高的人常常包含着两种潜意识，一种叫斗争性潜意识，还有一种叫安全感不足。那么潜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潜意识的形成，一个是基因造成的，比如说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吃奶。第二个呢是青少年时代多次的信息输入造成的。第三是创伤形成的一种沉淀，在潜意识深处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信号。第四是在意识层面跟社会暗示有矛盾的东西感到痛苦，挪进了潜意识。比方说假定你是一个有破坏欲的人，你把这个破坏欲放在意识层面跟我们的社会教育相矛盾，我们社会教育是你不能有破坏欲，因此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把破坏欲移进潜意识，在意识层面已经没有破坏欲了。比如特别喜欢打保龄球的人，你去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打保龄球啊，他讲的都是符合社会暗示的， 符合社会赞许性的，他说我为了身体健康，我为了这个时髦运动，实际上特别喜欢打保龄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破坏欲，让保龄球弄得整整齐齐，啪砸得稀烂，他呢非常的开心。那么由于这个破坏欲放在意识层面会受到意识的批判，哎，我怎么能破坏欲这么强呢，我是臭狗屎，所以就一进潜意识他就自己不知道了。那么用潜意识的现象去观察，你很多现象就恍然大悟。比方说举个例子，我们看一组皇帝，秦始皇唐太宗，以及呢汉光武帝，还有呢这个宋太祖，还有呢成吉思汗、朱元璋，我们把它分成两类。一类呢是比较与人为善的，比如说唐太宗啊、宋太祖啊、赵匡胤，以及呢汉光武帝刘秀，你看这些人都不太乱杀人的。但是呢另外一组皇帝，秦始皇啊、朱元璋啊、成吉思汗都是到处乱杀人。那么这两组皇帝他的早年经历有什么区别呢？有的，前一组皇帝呢早年经历都比较有安全感，后一组皇帝呢早年都是颠簸流离。虽然呢秦始皇是贵族，但是他是人质啊，成吉思汗虽然是贵族不愁吃喝，但到处逃命啊。朱元璋呢他小时候不但没有安全感，而且很穷，所以朱元璋长大了以后给官员定的工资啊都是很低的，在他的潜意识当中给你这么一点钱啊已经很高了，因为他的潜意识是很穷的啊。那么后一组皇帝呢有富有穷，但一个共性特征都是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长大了以后迷信病就大发，他在这个潜意识指挥底下总是没有安全，总是有高度的怀疑心，所以动不动就杀人。那么我们再看贪官啊，大贪官，有的贪官贪十几个亿啊，这个从常规来说这些钱是没有用的，人要生活好并不需要十几个亿，那为什么有的人贪了几千万上亿的还要贪十几个亿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那是因为这些贪官多半或者大多数心理状态是不太健康的。我呢总结了这几十个案例，这些巨贪的人，贪不必要钱的贪官，他们在写自己忏悔书的时候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，多半都是说我生长在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，我妈临死的时候想吃一个馒头没吃上，结果死了，党把我培养成干部，我本来应该好好的报答党，没想到我进入了贪污社会的泥坑。这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进行价值观改造，其实这个跟价值观改造没关系，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相对贫困，他骨子里面对钱就有病态的渴望。但是这个贫困是相对的，如果周边的人所有的人妈妈临死的时候都没吃上馒头，他就没这个问题。如果要是人家妈妈临死能吃馒头，他吃不上，他长大对钱就有病态的渴望。那么呢我们再来看单亲子女啊，你看单亲子女的指责性人格啊比较多。单亲子女为什么指责性人格比较多？原因很简单，拷贝复制父母的潜意识。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不成夫妻就成仇人，不成爱人就成仇人，但这个离婚的时候吵得一塌糊涂。然后也许这个父母呢在单位上在社会上不是指责性人格，不过孩子在家里看到的父母都是你的错，所以他慢慢的反复的信息输入，学会了一种与人相处的方式，就是都是你的错啊。当然这个潜意识呢不但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、思维特点、情绪，它还会呢影响人的生理功能。比方说肥胖的心理因素有好多个，其中一个跟饭碗有关的负面暗示造成的压力就会肥胖。比如说你是做销售工作的，销售指标一上去压力一大，这个人整体体重就会上去前提是有饭吃啊。为什么呢？销售指标上去它有个暗示，你的饭碗快不饱了，饭碗快不饱了以后，人呢就会潜意识指挥自己储备脂肪，于是呢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压力肥。不是所有的压力都会形成肥 这个压力一般跟饭碗吃饭有关的这种压力暗示，容易形成压力肥，这个就是它的生理指标发生一个变化。当然我们说改变人的潜意识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？最有效的办法是催眠。催眠不是催人入眠的意思，因为民国的时候它翻译成催眠没办法，实际上催眠是潜意识调整的意思啊。催眠呢，它不会让你永远醒不过来，催眠不是睡眠，睡眠是意识潜意识都关闭，催眠是只关闭意识或者把意识收窄进行潜意识沟通。催眠也不可能掏出你的电话号码啊、密码或者银行密码，也不可能掏出你的隐私，因为我们潜意识是活跃的，会去自保的，就像你手一样，不会莫名其妙打自己。凡是他觉得有危险的东西，他潜意识是不会跟你沟通的。有人说，那治疗疾病的时候为什么催眠这个患者都说？那是因为来访者认为我说了对自己是有好处啊，如果认为有坏处，他照样会保护自己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对催眠呢，他是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的。好，今天我关于理解心理问题的关键潜意识，我就讲到这里。